听众朋友，我们小时候常听爸妈对我们说不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。上中学之后呢，爸妈又说不可以交往男朋友、女朋友，晚上10点钟以前一定得要回家。学校毕业之后，私人企业或者是公家单位又说你必须要几点钟上班、下班。那么在国家社会上面也是一样，有一些法律限制我们的行动。比方说，开车的时候不可以怎么样？在这么多的限制之下呢，人好像都非常的渴望自由，所以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对世人说：“你们蒙召是为了得自由”的时候，很多人就竖起了耳朵，想要知道神给人什么自由。今天我特别请到吴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。请他来跟听众朋友们谈一谈他对自由的看法。吴弟兄您好，
何弟兄你好，以及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
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。
也谢谢何弟兄给我这个机会来与听众朋友们分享。
吴弟兄好不好？请您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。
我姓吴，名叫灿黄，目前是在科技业上班。那我跟我太太两个育有两个儿子。
前几天我听到您跟一群人在谈论神给人的自由，您的论点给我很大的启发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，您说神给人的是真正的自由。这个真自由有五大特点，第一个特点是创造万物的神在造人的时候，神造的人是有选择的自由的，好不好？请您解释一下。
我们从圣经的创世纪中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上帝他创造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。上帝他告诉亚当跟夏娃，在伊甸园中那个能分辨善恶的树上的那个果子不可以吃。但是上帝他给了亚当以及夏娃他们一个选择的自由，让他们有自由选择吃或者是不吃。那么结果夏娃她受到了蛇的诱惑，而选择吃了善恶树上面那个果子，所以由此可知啊，上帝创造人，他并不是要把人创造成像一个机器人一样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而是要让人可以自由的选择我做与不做。所以我们是想，上帝如果把人造成跟机器人一样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话，那么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，那么就不再有一个情感的存在。那我想，这个才是上帝他创造人珍贵的一个地方。
是的，真自由的第二个特点，您说到神给人选择自由的时候，神盼望人选择做对的事情，做对人有益的事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我举个例子，就是我有一位同事，他有抽烟的一个习惯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抽烟对身体的一个危害也是不小。但是法律上面也没有禁止人抽烟，所以每个人都有抽烟的一个自由。我们可以想一下，这个真的是一个自由吗？像我那位同事，他只要烟瘾一到了，那他就一定要去抽烟。找他讨论事情的时候呢，那他就会说：“哎，我先去抽一根烟，再回来，我们再讨论。”那么试想，他这样是真的有自由吗？在哥林多前书的6章12节这边提到：“凡事我都可行。”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所以，我那位同事看起来好像有自由，但是其实他已经被那个香烟给辖制住了。大卫在诗篇的119篇的44到45节，他这边提到：“我要长守你的律法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要自由而行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。”所以，我们若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，那么我们就要按照神的教导，并且选择做对而且有益的事情。
蛮有道理的。当您谈到真自由的第三个特点的时候，我很受到感动。您说，当人选择做不对的事情之后，甚至是犯了罪以后，神赦免他罪过，让他有回头的机会。但是呢，神并没有把赦罪的恩典强迫的塞给人， 而是让人有自由来选择，我是要接受这个赦罪的恩典呢，还是不接受？我觉得这个神给人的自由让我很受到感动，好不好？请您跟听众朋友申述一下。
我想这个部分也是神给我们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，因为就像我前面提到，就是神他给我们人一个选择的自由，那么神他把他的福音，就是借由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，为的是赎了我们的罪，他把我们的罪放在耶稣的身上，那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，并且也死在十字架上。当我们收到这个福音的时候，上帝也给我们的选择，我们相信或者不相信，所以神给我们这个自由，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一个恩典。那么神也并没有勉强我们一定要接受或者是不接受神的这个恩典。我想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。但我相信我们只要相信神，他给我们这个恩典，我们选择去相信这个福音，那神必会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分。
是的，那天我听到您谈到这个真自由第四个特点的时候，我很喜欢。也就是说，神给的真自由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。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，什么是真理叫人自由？为什么人遵行真理才有自由呢？
行真理得到自由，其实重点就是在于说，我们不会再被那个罪所绑架、所辖制，而我们凡事都按着圣经上面的神所要我们做的教导去做，那一切按着圣经的真理而行。比如说在加拉太书的5章13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所以，我们从这段经节，我们可以发现说，我们的自由，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自由，我们来放纵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不对的事情。当耶稣他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在40天禁食，没有吃东西，那个时候，撒旦就来引诱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那么就可以吩咐那些石头可以变成食物。但是那时候，耶稣他回答说：“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要靠着上帝口里所说的话。”撒旦又带他进了城，然后叫他站在那个圣城的殿顶上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那你可以跳下去，哦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来接着他，免得他摔在石头上。”可是这个时候，耶稣也对撒旦说：“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”撒旦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把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，对他说：“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”可是耶稣又说：“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单要侍奉他。”所以，我们就是要以上帝摆在我们的首位，就是凡事都按着上帝的话去遵循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所以，我们越遵行神的话，也就越感受到那真正的自由，越是愿意顺服。所以，行道比听道更为可贵，因为让人真的得到了真理的祝福，以及得到了自由了。
吴弟兄，我觉得您这个论点讲得很清楚，让人听了以后心里面很服气，也让我想到，比方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，这样的话大家在行路上面才能够平安，才能够自由地
是的，
去到我们的目的地。所以自由是在真理里面，这个真的很能够让我们心里面折服的。听您在谈论这个自由的时候，最让我惊讶的，也可以说是让我心里面佩服的，是您最后一个论点。您讲到，当一个人开始真正享受到神给予的真自由之后，他们很有可能会为了还没有得到神所赐予自由的那一些人，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， 为的是要把神的这个赦罪的恩典机会带给别人。请您举一些实例帮助听众朋友理解这个真自由的特点。
有一位弟兄啊，他非常热爱运动，那么每个周六他都一定会去打球。那我想运动也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，但是他为了把福音带给他的朋友，那么他愿意放弃他每个礼拜六去打球的时间，然后去跟他的朋友一起来查经，然后来分享，他这样子失去了打球的自由。这是一个例子。那么另外在圣经中的例子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也说，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这个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9节。所以从这边我们也发现到，使徒保罗他甘心做众人的仆人，他失去了他的自由，他为的是要多得人，就是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。那么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，就是我们都认识的耶稣，他牺牲了他自己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失去了完全的自由。那么为的就是要使我们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，那就是救赎我们众人脱离那个罪恶，不再受到罪的一个辖制。我想这个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跟榜样，让我们知道神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之后，也要学习放弃自由，为的就是要将福音能够带给更多的人。
这样听起来，吴弟兄，神给人的真自由可以说是内心的自由，不一定是在外表在行动上面可以看得到的自由，是这样吗？
是的，神给人的自由是一个内心的自由。譬如说犯人他被关在监狱里面，那么假使他在狱中接受到福音，并且认罪悔改，受浸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按着真理而行的时候，那么就算他这个人他被限制在监狱当中，他不自由，但是他的内心已经因着圣灵的引导而得到他内心的那个真正的自由。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主内的姐妹，他在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因为他的婚姻生活不如意，那么最后也跟丈夫离婚了。离婚之后那位姐妹一直埋怨跟仇恨他的丈夫，导致他内心一直不平静，一直到他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他的内心获得一个很大的转变，因为他得到了一个释放，那么也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。他还没成为基督徒之前，晚上睡觉需要靠着安眠药他才能入睡，但是他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他就不再依靠安眠药了，每个人晚上都能够很平静的安然入睡。所以我们所要追求的一个内心的那一份自由，就是要按着真理而行的一个真正的自由。那么这样不管我们外在有遭遇到任何的困难或者是处境的时候，都不会再影响搅扰着我们在属世的每一天。
既然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得到这个真自由的机会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珍惜这样的祝福呢？
我们已经是成为基督徒的每一个人，我们要寻求到那份真正的自由，我们就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来按着圣经上面的教导，遵循圣经上面所教导的那些真理，我们基督徒才能够真正的获得那份真正的自由。如果还不是基督徒的人的话，那么我们要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为我们赎罪，成为我们这一生的一个帮助，我们才有机会能够来接受到神所赐给我们那份的自由。那么如果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听众朋友，那我们要相信我们这个世界是有一位造物主，他创造这个宇宙万物，他所赐给我们人类原始的那一份良心以及良知，我们要去思想，我们要去珍惜，我们不要被罪恶所捆绑，因着我们内心的软弱而去顺服情欲的放纵，顺服了罪恶而被罪恶所绑架。
是的，吴弟兄，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分享。
也谢谢何弟兄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，最后也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们，大家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以及平安以及喜乐。 谢谢。
谢谢您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先生讲解神给予我们人类的自由的五个特点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